关照得力，烦恼是不是就相对减少？烦恼的减少啊，在各个法门随着修行的深入都会有所减少。你就是在心中心法，即便你不关照，你只要修心中心，它的烦恼也减少的也蛮，就是比其他法，就是也比其他法门还是要快的，还是要快一些的。你就只打心中心2个小时，但是你要能够加上关照，那就当然更是了。关照它不仅仅是去那些粗重的烦恼，也就是这么说吧，关照不是仅仅的让我们不跟着烦恼跑，关照是不跟着那些没有用的念头跑，没有必要的念头跑，认假作真的念头跑，又在那执着的念头跑。关照是比那个减少烦恼更广阔。对于我们来说，意思就是不是说你烦恼的时候才提关照，不是这样的。
张伯端的诗见了真空，空不空，圆明何处不圆通？圆明的圆字错了。根尘心法都无误，妙用方知与物同。
这首诗写的不错，但是不要单纯的看一首诗就说开悟或者不开悟吧，要试试它，要试试它，这写的很好。张伯端是谁呀？是古人吧，古人的道教的。那他用的这些法，用的这些词儿，不是道教的词儿啊，不是道教的词儿。圆明、圆通，这都是佛教的词儿。佛教说根尘是吧？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嘛，对不对啊？根和尘就是佛教的词儿，绝不是道教的词儿。紫阳真人张伯端，看谁见性不见性，是刚开始修心中心的人，也就是蛮有一些人是有这个特点，他总想从片言只语里去判断谁见性或者不见性。见性是知见的转变，这个知见转变了就不再回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一些人他会说一些相似的东西。他就是会有一些闪光处，但是不代表着见性，因为后面他就没有，他就忘记了，他就过去了。所有的这些诗啊什么的，都算是一种烘托吧，就只能是对见性的烘托。就是所有的这些他写的诗词，只能是对他见解的烘托。其他的他可以用诗词来表达他的见解，但是在见性这个地方上，所有的言语诗词只能是对他见解的烘托，不能够表达他，没啥可表达的。
刘师兄啊，你太着相了，你太着相了啊！着相现在也是在做梦，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可能理解不了为什么要不着相，不着相那个时候的那个潇洒，那个自在呀，让你可以不需要任何的东西。那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是锦上添花，都是好的。有一个不需要任何的，它其他的都好。这就是明心见性，是根本呐，是自在呀。梦多不是着相，但是你把这个梦啊再拿出来描述一遍。你这么说吧，你吃的多了，或者你上厕所上的多，是着相吗？不着相。但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拿出来说呢？这时候就着相了啊，不必要拿出来说，当个平常事儿过去了就行了，别在意这些。还有一个很真实的感觉，这几句话就是着相。你现在的感觉它也是因缘和合，也是不真实的啊，别在意这些。最近打坐打的我好有一种想放弃的感觉，咋的啦？咋的啦？我跟那个新冠顶的师兄就有说过，我说你要是要断坐，你说一声，你跟大家商量商量，你是咋了？多少坐了？啥情况？要不要上麦聊聊？不光是我，别人也会劝你的。100坐不到，那你就坚持吧，上麦不？
哈喽，郭老师，
哎，
是我。就是你马上来南昌了
啊？南昌的那个啊？哦，哎呀，我知道了。
对，
啊，
就最近打坐打的我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我打坐，就是中途就是因为各种事情下坐了几次，然后最后一次打坐打的我最后睡着了，然后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一坐，然后就感觉我断了，然后我跟杨子涵说，杨子涵说就算一坐，让我继续打下去。我本来说想重修100坐，然后杨师兄说怕我重修会断。
你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有这种的教训，你中途下来好几次，那你就有一次不下来，你试一试
啊。不，那一次是因为一个特殊情况导致下来了，因为我平时都不会下坐，就是难坐也是硬着头皮坐下去的。
我们都是硬着头皮修完的呀。
然后就是我妈不在线上吗？
啊，不用管，管他谁是你妈不你妈的，你到这儿来都是师兄。
因为是这样的，我前天跟我妈闹了点，就是闹了点意见吧，然后我就觉得，就我感觉我妈妈吧，她打了600多座了，我感觉她这个脾气一点都没有改，然后我就有点自我怀疑了，我说我会不会修600座以后我脾气也一点都没改，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就是
你这个时候是觉得你改了好，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你不改了好，你要是修行都是改这个改那个，累不累呀？你也可以不改呀，
但是那如果不改的话，它修它的意义在哪里？
那修它就是有意义，就像你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它也有可以有很多的意义呀。
然后我最近就是有一点，就是我每次都有在努力坚持，但是就是总是会，就是最近就这几天吧，就是坐下就特别不想坐，我也不知道为
不想
啥。
做就不想做的做，你这个坐下不想做的坐，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法呀，就是挺好的，挺喜欢的，但是你就是这个劲儿啊，就是比较高，就是高昂，斗志过于高昂，所以说就会有的时候非常的气馁。你就是对于这个法，就是你就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坐也行，只要坚持，坚持了白坐它就稳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什么教理教义的问题，我们可以回答，比如说。就是改脾气的这个事儿，你的心态就是心变了，但是他有可能那个方式方法还是跟那个脾气有关系。就是有方式方法呀，就是那个你的心变了，但是那个可能原来那个说话的那个方式还是那样，这个也不打紧，也不打紧。就是说像你妈这种发脾气的，发了是发了，发过了也跟没发差不了多少。就是她呀，我说的是她，
然后我
对
就
对对，
就
别在意
就，
这些，别在意这些，这些不
然
重
后，
要。
我有的时候跟我妈说我坐不住了，然后我就说太难熬了，然后我妈就会骂我，然后就会导致我更不想做了。
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修行的这个事儿，不要跟你妈就是联系。修行这个事儿啊，自己要就是就像是弓弦儿一样，如果你绷得太紧，就容易断。太松了，就好像是懈怠。反正你每天能坚持一坐就行。现在在百坐内，坐下可以多。你这个事儿啊，如果你比如说你说你坚持不下去了，你妈就骂你，你就导致你不想坚持了。那以后你可以跟你妈说，你是一个成年人，你的修行是你自己的事儿，跟你妈没关。这样比较好，因为你就可以告诉她嘛，或者不告诉她也行。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跟她说，让她可以不管你，她要是管你，可能会导致你断坐，你也可以不告诉她。总而言之，你修行啊，是你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就像你活着的意义一样，是你自己对自己负责。
对，我现在都不敢跟我妈说，我现在就会跟杨子涵说的话，她就叫我坚持。然后因为我那一次是这样的，就是那次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就是那个坐它断了，然后后背我也不知道打了多久，反正我醒来以后坐全散了，已经一觉睡到大天亮了，然后我就不知道那算不算一坐。
那严格来说是不算的。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修啊？
不用，尽量的不要重新修，但是以后不要这样，就是你得有方法来告诉你以后不要这样。就是找什么方法以后能够不要这样，这就是需要几种方法。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你各因为各种原因去断这个事儿，你必须要就是给他理清楚。哎，我还想问你，这个事儿发生在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啊？
第二轮，因为您上次跟我说那个第三印，我就是第一轮已经补完了，然后后背打得挺顺利的，但是就是因为前天就因为一点事情导致就变成那个样子了，就相当于我也感觉它相当于断了。然后我本来就是说我跟杨师兄说我想重新修100桌，他叫我不要重修，他怕我如果要重修了就断，
这
因
样
为
吧，
自
你这
从
样吧，你就继续修吧，就是有这一次也就可以了，以后坚决不能这样啊。
好，
这是
行。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不算是断，但是以后你这种情况，你要必须要知道怎么处理，要不然的话，你以后可能还会断，因为前面的那些努力就有点可惜了嘛。所以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觉得有一些特殊原因让你就是下坐了，你要能有一口气坐了又能怎么样？一口气坐了又能怎么样？
就是那次被干扰了，因为我上个礼拜去杨子涵家了，然后我在他家也就是打了一万场上次，我就一直憋到我下坐就没有断。但是那天在家确实是有一些特殊原因导致下了好几次，然后后背一次
我
就
说的
感
就是
觉
特殊原因，我说的就是这个特殊原因。不管再特殊的原因，打坐要放在比它更特殊的位置，这样就不断坐了。你就这样铁着心的坐了，不会有什么。就像你妈妈她铁着心的坐了600坐了，也没什么呀，也没见又怎么样啊？你说的那些特殊原因，就是打坐是高于其他的特殊。现在在千座内打坐就是高于其他的特殊。你要是不这样的话，以后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出现断。比如说敲门了，人家进来跟你说话了，就像类似的，
就
就
打
是，
坐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断是什么叫真正的断呢？就是说话了就
话
要
语不
断
停，
吗？
手印不散， 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
那就是那一次可能少了，其他时候都没有低于过。
我知道，对对，所以这一次就算了，可以有一次例外，没事儿。
那我有的时候打坐打着，可能那个妄想来了，可能嘴巴里冒出来的就不是咒了。
那不是的，那个没有。我们说的是不要故意的，不用故意跟人家对说话。人家干扰你了，你就让你去干什么？让你去开门，你就下座去开门了，这不行。
那不会。然后我今天就是可能这两天他会有个心态，就是说，我说我想修六字明了，我觉得可能就修六字明的脾气没有修心中心的大，但是我一直在煎熬着，就是我不想，因为我毕竟那个修了80多座，然后手痛了80多天了，我就有点就很纠结，所以。
你这个80多天呢、啊、这个心态呀、啊、就会有小小的这些上下起伏，熬再熬熬，把80天熬成90天就好了，就熬10天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一旦是你现在80天了，你就应该知道有一个心中心的修行方法。这个事儿本来应该你们大家自己体会，其实就是你一旦屁股坐到那儿了，你死也不起来，除非你死了，就这样啥事儿都没有，还有护法神呢。要不然的话，那些特殊的事总会来找你。我举个例子，就像你们这种年轻人、有的人背着家里打坐，他每一次打坐他家里人就会给他说话，他不敢违逆他家里人，他就会回应、他一回应，他每一次他打坐他家里人都要故意找他说话。还有的有孩子的也是，你就不搭理他，他时间长了他也不找你，就是类似这样的，你就得屁股往那一坐，你就铁了心的不起来，就这样就够2个小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困这个事儿，你要睡，你要是有可能睡过去，你就找一个一躺倒就会摔倒的，你坐在墙边那个后背靠着地面，你要是往后一躺，你就会摔倒。
因为我之前是早上打了，我发现会睡觉，我就改到了晚上打了。那天晚上那天断坐就是这样的哈。那天我其实10点多钟打坐的，然后就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下了3、4次坐，然后我又凌晨去打了，就打了睡着了。我算
凌晨打，你就找一个能摔倒的地方，让你一打你就后仰巴叉一摔，摔是一个脑震荡都有可能，给你摔傻喽，你自然的不会摔下去了。
好，我行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这两天嘛，就可能就是这两天被我妈骂的，我就在想，我说我妈都学了这么多做了，她怎么脾气还一点都没改？然后我每天因为我上班也很忙嘛，然后我下了班我还要去上课，然后我就每次都要赶着回去打坐嘛，然后就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妈吵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妈都学了600多做，她脾气都没有
改。这个事儿你就这样，这个事儿你不打坐了，你跟你妈就不吵吗？
别吵，那吵的
啊！对，那你就别管他了，你跟这个不相关。你现在打了坐，你有机会，有可能不一定啥时候能吵赢。你要是不打坐，你跟他吵，你都吵不赢，光气死你了。
明白了，就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很强烈的，就是说我说，如果我打个比方哈，我就是在做斗争，就是说如果不修心中心了，我一定还是想修六字明，反正我就还是想打坐。
别打这个妄想了，你现在修呢就坚持一下子，不高兴就不高兴的做、就这样吧。
好的，我会坚持下去的。
别在意这些事儿，这家里的零头碎脑的事儿，这些什么东西的，就师兄之间有一些有的时候有不同意见的，那你可以各走各的也没事啊，没关系。
明白了。
谁都不能拔苗助长，你修行是你自己的事儿。
就因为我今天有在去想，我说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修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如果说，就是我还是最，就是我感觉最近不知道为啥哈，就是脾气也挺大的，也是会有一些些烦恼的，但是可能烦恼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会烦。就这两天被我妈一骂，我就更烦了，然后我就自我怀疑了。
脾气大是会，但是你说会更烦，这种时候至少不持久吧？
应该就这两天就是有点烦，平时还好。
反正你修是给你自己的，你别因为被外界刺激你去赌气，就怎么怎么着了，你自己的这些事儿。
对，因为我其实也不舍得放弃，因为我已经痛了这么久了。
先修吧。
对，然后我现在赶回去打坐，因为我怕到时候过时间了。
啊，对，去坐吧。
嗯，好，行，那
跟你妈的这个事儿也可以选择吵，也可以选择不吵，没有事儿。反正你打坐之前也会吵，你自己看吧。
嗯，好，行，我知道了，我会坚持下去的。那好，拜拜。
哎，郭老师你好。
哎，师兄好。
哎，你好，郭老师你好。那个我是二三年，应该是2、3月份找您灌顶，然后开始打坐，现在应该是满1000座了。但是我没有出现路上说的那种任何的那种境界，就是 什么那个虚空粉碎啊，什么同体脱落，什么境界都没有。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虚空粉碎的爆炸，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爆炸，或者是你现在迁怒过了，已经忘了，心情慢慢的平淡了，也没有那种所谓的脱落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脱落？脱落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妄想，我们去掉它，这叫往下扔，对不对？那个脱落的意思是它不由自主的就没了，这就叫做脱落呀，不是你用劲儿的，它就往下掉，这叫做脱落。
哦，就是我是感觉好像稍微有时候心态会好一点，或者是能够发泄。
心态为什么好呢？心态为什么好？心态好是好在哪里的？具体的。
就是，有些事情。就是马上能跳出来，比如有什么想法，然后马上就能发泄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念头，可能是有些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些妄想。
发现了自己的念头又怎么样了呢？
然后
发现了自己的念头，心态就好了吗？
就看起来没那么重了吧？
看起来没有那么重了，是吧？对呀、啊，看事情没有那么重了。你说的刚才说是不是看事情没有那么重了？
对，
哦，对对对，这不就是效果吗？所以说你还要怎么样啊？你不要把那个爆炸或者脱落看得那么重嘛，
哦、
那不是一个像吗？
我就说好像什么都没有出现，就是那所以我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是不知道，
你说吧，
就是我是在有点怀疑，是不是因为我打坐不够得力，就是。因为我发现两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拆是不是没有出现什么境界，是不是因为我打坐不太对？因为有两个，第一个是我自己发现，就是第一个我很难保证说坐上一直在念那个咒语，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有胡思乱想，或者有时候就断了。通常有时候下来一坐，可能念的次数是有限的，很少。第二就是入定的次数很有限，很少啊，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坐不太对。我只是坚持下来了一些做，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对，所以没有出现什么菩萨说的那些境界之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就是买一些做之后，我要接下来是要继续吗，还是怎么样？
嗯，你需要改知见，需要改知见。先说第一个问题，先说第一个，第一个你说的是就是说没有出现境界，是吧？
嗯，对。
没有出现境界，并不是需要另外的境界，不需要出现什么另外的境界，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个如果出现另外的境界了，那反倒容易着相，容易入魔，不是在那个上，是心态的改变，知见的改变。修完了迁坐，心态肯定是改变了，就着这个改变的心态去改变知见。比如说你刚才说了，那什么事儿不是没有看的那么重了吗？为什么没有看那么重？实际上从知见上来说，佛的知见是这些是虚幻的，是因缘所生的，是因缘合的，它本身它是空幻的，不可把捉的，所以你自然的通过修行，你就可以看淡它，看清它。所以你何必时有一个什么东西可脱落吗？时有一个东西可爆炸吗？并不是，知见改变了，来形容自己的那个改变。有的时候猛烈的就用爆炸来形容，猛烈的就用同体脱落来形容。那比如说言下开悟啊，禅师的那些心中心修，他有可能渐渐的心态变了。现在主要就看你肯不肯离见性的相。所以说你要知见上再复习复习。
然后我会怀疑是因为就我
坐上有念头。好了，你刚才说了第一个，你说的是坐上有念头的这个事儿。坐上有念头了，发现了就回到咒语上，发现了就只管念咒。你觉得你坐上只念了几句咒，实际上咒语本身它有加持力，你念完了之后你都不知道你念了什么，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不要理它了，那是一笔糊涂账，过去你不可能再坐上每两个小时你只念了两分钟咒，那不可能的。如果是那样，你就不会坚持两个小时，不会坚持一千座。这个事儿你要是想算明白，到底一个座上念了多少咒语，念了多少妄想什么的，这个你是永远算不明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妄想也是真如，这是以前见性的禅师说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多个咒语那还是妄想。你在这里头，你想算明白什么呢？
对，就我因为我怀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坐，我家里人知道，然后我发现我自己的脾气好像没有改变好，因为家人有时候就会说，你打一些坐，你怎么脾气还是这么？因为尤其是对家人，可能脾气还是不太好。对的，就是你打坐是不是白打嘛、哦？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收获，或者
我就是白打了，我就是白打了。你白打了，你也无所谓啊。我们改变的不是脾气，改变的是心态，不是脾气。脾气了，脾气不好没有事儿，脾气不好凭什么要改呀？你们老是觉得要改这个改那个，你们真是的，不改不是更轻松吗？为什么要改这个改那个？有啥可改的？哪个都好，老改什么呀？改着累不累呀？你改着多累呀？何必呢？ 刚才的那个也说要改脾气，改脾气有啥改的呀？啥脾气耽误啥了？他们那些人是觉得是世间的人，他对于佛法他有一种误会，就是觉得哦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要那样什么什么的。那是佛法的大概的一个副作用吧。学佛的人多少就不那么计较世间法，显得是那样，但是实际上不是对等关系。
嗯，
就是就这么说吧，以前发脾气很生气，现在发脾气没事儿，现在发脾气至少自己没事儿，他受不了他的，咱们没事儿。
嗯嗯。
还有一个你说的是没有入定是吗？
对，我自己感觉很少有入定。
就是有一个师兄他说过，那个加拿大的雷飞雪，我们那个年代修的时候，他一坐能坐30个小时。我们都觉得他可厉害，但是他可难受。他说他还没有入定，他还觉得他没有入定。这个入定，心中心的这个入，他要没有入定，他咋坐的三十个小时啊？心中心的这个入定，首先呢，这坐上的这个入定是说你能够安安生生的、生生的在这坐，这就属于是深入禅定海。你有的时候坐都坐不住，甚至都断坐了，那就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入定这个事儿是不知不觉的，醒了才知道，像刚才在做梦一样。但是你在打坐，在结印持咒，醒了之后手印没倒没散，那就是入定。第三个，入定不入定又怎么样啊？现在关键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所谓的这个开智慧，就是不被相所魅惑，不被相所转，不被相所骗，就在这儿你要站稳它。所以说你是知见的问题，在知见上多熟悉熟悉。
那我接下来还要继续就打完千座之后，接下来要继续。
你现在是刚过完千座是吗？
应该有过了有一两个月了。
那你这种情况也可以继续做一做。哎，对对对，因为你可能习惯了，你也可以继续做一做，做到什么时候你觉得不用做了就可以不做。但是现在对你来说打坐并不是重点，你做不做没有关系，但是你的知见得变，就是到底什么是见性，到底你打了一千座打出来个什么。要是这么说了，你可能会就是说的是自己也有点不安。实际上你换个角度，你要是没有打过千座，那也不存在打出来个什么，这就好了。实际上世间的这些东西是梦幻泡影，我们打坐修千座不是梦幻泡影吗？
不好意思，刚才有断，刚才好像断了一下，没听清。您的意思是就是
我的意思是
就是
啊，你说
啊，不，我刚才断断续续的，就是您的意思说到切座之后，就是可以继续做，也可以到合适的时间不做，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就是、没关系。
你对对对，你现在你可以随意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在对于你来说，重点在于知见的变化。
嗯嗯，
就是你重点要调整你自己的知见啊。
好的，谢谢。
刚才我说的调整之间的那一块你听清楚没有？就是关于签座打还是没打这个事儿，你听见没有？
那个中间好像没有断了，好像没太理解。
就是说你打了签座到底之间上有什么改变？打了签座到底改变了什么？
其实我自己直观的感觉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很多事情我道理上知道，比如这都是妄念，都是虚妄的，但是可能实际的三零行的时候可能有可能做不到，还是会被切得走，但是一段时间或者过后是能够跳出来。
好的，那你过后能够跳出来就好。还有一个，你就是被牵着走的这个事儿，你当下被牵着走这个事儿也是虚妄的，还是在知见上再那个一下，再看一看这个知见的问题。
那知见我这边是比如说是看什么书啊，或者看什么东西吗？还是说
略论明心见性的略论。还有一个就是新听上那个齐老师讲的那个关于明心见性的，另外一个齐老师打七的有一些视频，你可以看一看。你现在就说到底是什么是见性，到底见了还是没见，怎么理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这些问题。
好的好的，那我去看一下。
好的好的，这些问题如果理解正确的话，以后自己有烦恼有疑惑也知道怎么去处理。这就是说学佛要知见正，学佛要关键是明心见性。
谢谢郭老师。
没事。
嗯，那我多去看看刚才你说的这几个。
好的好的，对对对，有什么你都可以交流，没有事儿，千座内就应该多交流。
好嘞好嘞。
有没有修完脾气更差的潇洒的祸害别人？咋会呢？就是脾气差一点祸害谁？你有那本事去祸害谁呀？我就没骂，我就没敢骂儿子媳妇儿儿媳告状，我就骂，我就没敢。脾气变得好多。大卫，你不要着相，你不要着相，你老是着这些相。你那个什么，你那个明心见性怎么样了？ 你不要说脾气好的像，你看看脾气好的就成了一个妄想了，怎么上麦呀、啊、上麦、哦、陈雨婷，佛性不生不灭，人死了是不是佛性就不能在这具尸体上作用了呢？那尸体它为什么会腐烂呢？也是佛性的作用吗？啊，你把这个佛性，你把这个佛性啊等同于灵魂了，你等同于灵魂了，所以你整不明白了。佛性这个东西很活，佛性它能够体现在就是能听能看，这能够体现佛性的作用。但是佛性也体现在什么呀？你有个东西可以看见，其实这个也表现你能听啊，你能听。所以说佛性是周遍的，佛的法身呢、啊、是周遍的，周遍一切的。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个尸体腐烂，尸体腐烂是因缘和合，是因缘和合。你说的是灵魂，你说的这个人死了是不是佛性就不能在这尸体上作用了？人死了，灵魂就不能够在这个尸体上作用了。佛性既然是不生不灭，佛性就不关作用和不作用。你活着的时候，它也不是由于佛性而让它活的，不是由于佛性而让它活的，也不是佛性作用了让它活的，所以也不是佛性作用了让它腐烂的。佛性这个事儿是不沾染造作的，它是体，它不沾染造作。就像是水，你在兴风作浪，水是湿的，湿这个它没有改变，湿这个事儿它不生不灭。兴风作浪是有的时候浪大了，有的时候没有浪了，但是这个湿是不生不灭的。你还是在理解，你还是在理解，你还是理解在灵魂。需要放下这些，放下一切，需要放下，放下就是世间法的这些一切的一切的，然后把这个理解再杜绝掉。因为你打气是够的，你这种这个问题说明你是在学习，在研究它。这个心是很好，但是需要你再放下。认识佛性可以解决你的生死问题，以及由于你生出来了这个样子而产生的一切烦恼和疑惑。从这个角度傻傻的去修它，就是佛性能够解决你的生的问题，以及由于你生出来了出现的种种的问题。所以它不是那种学习，你看字儿，你认识它，这是你的一种认识，你再接着往前修。这个修就是说傻傻的傻傻的愣头青似的往前撞，但是需要你的心里不要搁任何的世间事儿，就是你的心里不要装任何世间事儿的成败，世间事儿的得失。迁座后吵架确实厉害，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迁座后的吵架随随便便灭了你。大卫思路敏捷，伶牙俐齿，熏脾气，熏老和尚脾气可大。昨天坐是坐，突然一闪就感觉像入定了。昨天坐上突然一闪就是感觉像入定了，然后我再直接出定破这个值，管他呢，就是来回玩。王师兄，你是不是修的不是心中心呀？你是被定所玩了吧？玩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昨天被下班的师兄气得半死，咋了？你是修心中心的吗，王天宇师兄？现在修六字明，现在修六字明啊！你在座上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理会，你不要直接出定破这个值或者什么的。你没有多少，没有什么，你都刚开始修，你没有什么深定，你放心。你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你管它入定不入定呢？就这样，我们心中心不是靠入定，心中心是靠持咒啊，坚持修六字明，每天至少一个小时，先修。一段时间再说，比如说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啊，不要管。如果你修其他的专门修定的那再说，你修心中心或者六字明就不要理会。你不理你还是有出定了，你再直接出定，然后你再直接出定破这个值。不是这样的，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你说你突然感觉像入定了，嗡巴拉巴拉，就是感觉像入定了，嗡嘛呢呗咪哄，发现自己有点欣喜，嗡嘛呢呗咪哄，我直接出定，嗡嘛呢呗咪哄。什么什么什么的，念的，你这个思想的这种的，这不说明没有在念咒，注意其他的了。你这个被下面的师兄一言不合就攻击你，你就跟他们说吧，你别攻击我，别攻击你。还有一个，你长本事，就是这个情况有两个，第一个你、他们说的对不对？他们说的对，你就改；第二个说的不对的话，那就只好先不搭理他们了。
是这样的，其实本来我已经不再追求那个答案的，就是我老想着说，为什么坐上只管持咒，然后我就一直昨天又回到这个问题，想要追求这个答案。然后主要是因为我发现蛮多师兄，我遇到好几个吧，其实很多人都没办法做到只管持咒。那我就想说，如果能够，因为我根据我个人的这个气缘的，就我一直想了解说为什么只管持咒啊，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不能只管持咒，所以我就想说要找到这个答案。 那我就自己想，通过自己想出来，只管持咒，就是因为能够让你更专注，能够让你不被妄念那个牵着走哦。还有包括说我们这个咒语它有加持的作用，所以就是我个人如果说早早告诉我这个答案，那我可能就能够比较死心塌地的去努力让自己做只管持咒吧。所以我就觉得说有必要跟师兄说，但是我昨天在祈祷师的那个答疑的群里面，祈祷师他也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组织没有开示。
你说的这些只管持咒的这些的三个理由是吗？你再说说三个什么理由啊？
第一个就是能只管持咒可以让我们更专注。第二
你这是
个，
只管持咒吗？不对，你这根本都不是只管持咒，你是看你是不是专注。不对，这个理由忘了它，pass 掉，耽误你。第二个什么理由？
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我专
加
就
持
是
力是吗？
咒。”加持力是第三个，第二个是我做到只管持咒的话，那我就努力去持咒，我就不容易被那个妄念给带走。
第二个也不对，第二个也不对，你管他是不是被妄想带跑呢？只管持咒，谁让你管是不是被妄想带跑了？第二个也不对，第三个，
第三个是加持力的，咒
当
语
然
的
了，
加
第
持
三
力。
个是加持力，所以我们要修心中心啊，修心中心就是持咒嘛，对吧？这个没有得说，这是三个都说完了。你的这个只管持咒，你过分的强调是因为你的腿的事儿，所以你比任何的人都过分强调，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过分强调，是因为你的腿的事儿。你在腿疼的时候，你用了很大的劲儿去只管持咒。现在让你不练腿，你不要考虑你的腿就行了，
我不练了。
啊，那就行了吧，那就行了。那坐上只管持咒，坐下只管不理会，坐下不要再提坐上的事儿了，坐上就是持咒就完了。坐上只管持咒，就是不要管其他的，你管什么理由啊？别管这些理由。
那就是
你
意
说
思
的
是
前
就
两个理由啊，都是妄想，前两个理由都是妄想。第三个加持力，加持力在哪儿？那也不是你所能揣测得了的。所以干脆你就歇菜吧，别去揣测它。所以你就不要想为什么只管持咒，你这为什么只管持咒，这就不是只管持咒了。
是这样，就是我们人，我发现很多人他有这个习惯，就是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他就不能死
你
心
等一
塌地的
下，大卫，人家是什么情况哈？人家是什么情况？人家的情况就是说他就是可能在乎咒妄想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他不能够做到，他就担心呀、啊，他就不能做到只管持咒。所以我们就会提醒他，只管持咒，不要理会境界，不要理会妄想，不要理会你的在干什么等等等等。对于你来说，只管持咒的作用就是不要让你理会为什么只管持咒。现在为什么只管持咒，非常的影响你只管持咒。你凭什么
哦，
要说为什么
没有，
呀？
我现在不影响我了，我现在不影响我这
那
个
你
是
坐上的时候能做到只管持咒吗？我听听。
大部分时候可以吧？
那不就是还是吗？那不就是还是吗？你说一个大部分，就是说明还是那个什么的，就是第一个，首先你有那个没有持咒的时候，对吧？第二个就是说你在想大部分的时候，你这座上还是分心了，何必分这个心呢？只管持咒，这里根本就没有你做的怎么样，也没有一个为什么，你这个地方不截断它，你等于连基本的持咒你都不会。
那我们时不时会被那个念头给带走啊，特别是自己
发现没
很
有
好
念
奇。
咒就。只管持咒，谁让你管是不是被念头带走了？
那有时候带时间挺长的，
嗡巴拉巴拉。
大概明白。福州那个出家师还在聊说，还是做不到那个只管持咒，只管持咒也在交流。那对于一些师兄说做不到只管持咒，
什么
这
叫
个。
做做不到啊？什么叫做做不到啊？现在就嗡巴拉巴拉。你做得到，那都已经不是只管持咒了。你做得到只管持咒，这就已经不是只管持咒了，这是你管他做到了，管他做到做不到了。大卫，你的情况是对于你自己的心行啊，对于你自己的心行，对于关照，我觉得是没有用功。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的心的，你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呀，这些都是说明了你的心的念头，说明了你的心有这些念头，你的心的形态，你不了解这个不好说，反正是。就是你没有在心地上去用功，
朦朦胧胧，自己有能感受到。
你要在心上，也就是说，只管持咒的这个事儿是心行啊，你不是让你总结一些道理啊，或者是给他找出一些理由啊，你这些理由就说明了你现在的心行就不是只管持咒的心行。
然后我前面发了，就是延禧老人的一个曾经的一个开示，就是说真心就是你的见闻觉知，限量就是真心，其意就是一些事物自然现象，不要加上你的主观妄心分别，那就是真心。一旦有主观妄心分别，就是实神。所以就是说我们 不要去知道为什么，不要思考这些，其实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去思考，就会出现主观妄心分别之类的。
你现在不是正在思考吗？所以说你就别思考，断绝你的思考，这条路是对的。你不要在这里找因为所以了，不可能告诉你这些因为所以，再告诉你因为所以，那是纵容你打妄想。
其实我说完我就知道你接下去要说这些了，我明白了。
就是不都断的不够狠，傻的不够傻，死的不够死，
又聪
明，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已经快一个月了，已经快一个月了，你修六字明就是坐上只管念咒这个王天宇，然后有机会的话趁热打铁，想修心中心就去求法修心中心。因为心中心比六字明有力量的多，现在心中心300座了，孩子读高中了，很叛逆，心中比较火辣，又不能发脾气。这个小孩子他那个什么，他的那种的智力，他的看问题的角度跟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不就是说你拿成年人去衡量他，你衡量不了。再说了，他你也代替不了他，他也代替不了你。这个东西慢慢的，你这个就是这个家庭教育，它是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你自己的心态，不光是家庭教育，修心中心法的呀，这些人呢、啊、就是自己的心态会影响周围的人。你要么就是周围的人影响咱，周围的人怎么影响咱的？着急呀、啊、焦虑呀、啊、那就是周围的影响咱。咱影响周围的就是没事儿啊，没事儿啊，这都没事儿啊。他慢慢的他也愿意亲近咱们，这就是一种安心啊。不是说的让他，你是想让他成绩好，你现在是你自己选的。以前齐老师也教给我们这些人，这个教育的问题啊，老是有人在源源不断的，就是滚滚长江水一样的就问，从那个时候我们学一直问到现在，那个时候齐老师也挺委婉，齐老师说不能让孩子都成龙啊，哪可能个个孩子都是龙啊，都这么望子成龙，要么你就不发脾气，你就别生气，你生气了你就发脾气，你这两个都想要，你要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大卫有点抑郁啊，不是，他说话就是这个味道，抑郁吗？那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发现了就回到咒语上。大卫说的又被怼了，被厦门的师兄怼了，可能是被朱小莲怼了，受不了了，吵，你们几个都一块吵。修六字明，一直修六字明，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的修六字大明咒呢，修了一段时间，如果你修个一年两年三年，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修六字明挺好的，我就这样一直修吧。但是修六字明明显的不如修心中心有效果，也就是这么说吧，没见到哪个是修六字明修出来的大德呀，在心中心这里来啊。所以说呢，你心中心修过六字明再修心中心，心中心是明显的有效果，所以你修一到三个月的六字明，你觉得哎，有效果，相应你就趁热打铁修心中心，修三年以后，也许你都可以不用任何形式上的这种的修行来修行了，因为真正的佛法的修行是心啊。大卫昨天在师父这里琢，今日在老师这里琢，不是琢就是在琢的路上。我就前师兄不琢，只管持咒，不要管能不能把咒，能不能持咒，坐下都忘了，不要在意。能不能持咒，他这个只管持咒就是有问题。昨天在师父这里来广受欢迎，我管他受不受欢迎呢，让你们着急了，这吃瓜，他们是吃瓜群众，没事，师兄们都被大卫深深吸引了。放飞自我，你看看你又开始着相了，没学习放飞自我，除了打坐啥也不管，要么你就大大方方的管，要么不管了，要么你就大大方方的别管，除了打坐啥也不管怎么啦，你要么你就是去学习，要么你就比不就是说的就大大方方的别管，你看看你在这儿就是你就是在这纠结的这个事儿啊，我是去厦门是白去了一趟，你就在这纠结这些东西干什么？不管打坐，那不是那岂不是掩耳盗铃？心中心法都不是打坐，心中心法是结印持咒的，只管打坐不是掩耳盗铃。我不和他吵，吵输了丢人，你还有人可丢吗？你都不是个人，你还丢人呢？你吵赢了，估计就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就不相往来。
神棍体质是不是预测未知？你理解什么理解错了？只管持咒，不要管能不能持咒，坐下都忘了，不要在意能不能。哎，理解的非常的好，理解的比大卫好。只管持咒，剩下来的呀，都已经其实都不需要了。剩下来的就啥也不管，天王老子也不管，佛来佛斩呢，他就在那管那个为什么去了。他一见面他就说他就是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只管持咒，他对于为什么要只管持咒多次的强调，但是我当时就没有追他，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把这个拿出来一个事儿来这么说，就说明你不是只管持咒，其实就是这样。
你就只管吃肉，你们说的这些没有这些发挥，什么由心念耳闻一念代替万念，哪有这些说法啊？只管吃肉，不管是否由心念耳闻而一念代替万念，不管这个，起心动念皆是因，食贵精，你这一句话又成了一个因了，麻烦了，你没着过也不需要我们破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这么说，你说的太沉重了，没必要。这两天有散印是怎么回事啊，师兄啊，你咋散印呢？你修的六字明还是心中心啊？
我是修的心中心，但是他总是接印，他自己好像感觉就滑落了，自己就到那里面重新接上去的。就这两天，
如果他自己滑下来了，重新接好还算一座，但是不要自己主动的去散印去干什么，这是非常就是忌讳的啊。
没有，他是自己滑了，反正。那个布套着的嘛，就直接在里面又把它接上去了，我就感觉打这么久都还没有什么印，就这两天开始好像有点散印。
第三印吗？
不是第三印，是第四印。
哦，
现在签字里面的嘛，签字里面第四印。
哦，没事，发现了没结好给它结好就行了。百座以后看那个正体启用百则。
正体启用百则有看，好像
好的，
有些可能悟不到，到时候要问老师。
对对对，你们就是答疑的这个时候都可以把那个相应的看不懂的那些书啊什么的都给他那个啥，都给他把那个书啊什么的拍照啊，或者是就是在这儿来说一说哪个地方看不懂都可以来讨论。
嗯，
郭老师你好。
哎，
那个我是现在是签座150多座，然后在签座100座过了以后，就是理上算是明白了，然后困了我这么几十年的最大的烦恼也就没了，然后基本上初顿的烦恼都没有了。觉得以前吧咱们可能想的太玄妙了，明白了以后其实就是等于说一直都在那儿，只是我们没认识。但是我现在就我也其实一直在心听上呀，各方面都在听，你们大家善知识们讲，然后不需要追求什么入定呀、这样子的。但我觉得元婴老人的书信集上那些老师们他们说的都是定尊的那种境界，那种我觉得应该叫大智慧吧。还有的师兄说以上座刚念那个三皈依就已经入上定了。然后虽然你们说不追求，但我好羡慕呀，我也想那么轻松的打个坐，然后就是入不了定，然后我就是休息的这一天我都会加一坐。就为了入个定，我也知道在事情上现在就是一直在事情上慢慢的磨练，然后每天也不忘关照，但是我为什么我感觉好像入不了呀、老师。
这个入定它是需要长久的久久的修。
那我就慢慢来。
定里头的层次很多啊，你就要修多长时间呢？你一辈子够不够呢？
老师您的意思是没必要追求吗？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
对你为什么不甘心是因为你没有真见性，你没有见性，你那个明白你一开口首先多了一个明白，多了一个道理上的明白，然后多了一个烦恼没有了，树立了一个道理明白，树立了一个烦恼没有了，这根本就不是见性，见性比这个要准确的多，比这个要彻的多，根本都不是有个东西可以明白，就靠着这个明白去消散了什么烦恼，不是增加一个明白去掉一个烦恼，根本都不是这样，见性这里根本都没有什么明白的，也没有什么烦恼可以让你烦的，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什么定让你去追求的，何必呢？所以说你这不是你这个粗重的烦恼会消除掉。
明白了，我说我是在理上明白了以后，我粗重的
你这个理上的明白了，我的意思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要把理上明白的这个东西给它去掉。不要这老是想着理上明白了，你这个理上明白了现在阻碍你见性，这个见性可以通过很多种情况考验，比如说人家说入定了，见性的人他不会稀罕的，他不会在这心动的，他不会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自己还没入定，他不会这样的，压根都不会这样。所以你这个理上明白你必须要去掉，就是这么说吧，我不认为你理上明白了。所以你应该去掉这个理上明白，或者咱两个就说一说你理上明白了什么，这一切都是佛性的用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要断绝掉那个不定的用呢？你为什么要断绝掉那个呢？你不定了，你凭什么要断绝掉？你现在你是不定的，你没有入定嘛，对不对？你凭什么要断绝掉你现在这个不定呢？你是去就是说的扔开一种佛性去要另外一种佛性是吗？
也不是，虽然我知道那些也没用，但是我觉得我挺羡慕的。我说为什么别人能？
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羡慕？哎，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羡慕？
因为我看到我觉得我只是理上明白了，没有像他们就善知什么互相交流的书信集上，在殿中什么三天三夜没睡觉啊，不愿吃饭了、啊，什么六根
是道理吗？佛性是道理吗？
不是。
对呀、啊，那你怎么多出来一个理上明白了呢？
那我觉得我那点最多就是我那个粗重的烦恼一下没了。我觉得我就是理上，其实是真的是有点明白了。以前我以为真的是什么大的玄妙或者神通呢，但是我哎呀那一下
才知道。现在大的玄妙神通没有、嗯，你现在明明在追求小的玄妙跟神通，你就是多了一个理上的明白。你用功，继续用功，继续用功，还早着呢，继续用功。嗯，这个用功是怎么用功啊？就是说自己有这个念头啊什么的，别跟着他跑，别跟着他跑。人家说个什么的，入定不入定，也别跟着跑、嗯，也不要去追求一个理上的明白。尤其是这个理上的明白，一定要扔开它，一定要扔开它。
好的，老师，那我就是
这些都是佛性的用、
哎，
所以你的烦恼减轻了。那你这个不定，明明是烦恼的，也是烦恼的用啊。你这个理上没明白，它也是烦恼的用。你凭什么要多上一个理上的明白呢？哪有什么理不理的？不是理，它就不是佛性啦。
是啥时候都在那，只是
你就是这个着相的习惯呢，实际上是思维的习惯。你觉得你在追求入定，我觉得是你的思维习惯，是你的这个着相的习惯，着相着一个思维相
啊，应该是这样，老师。那我就是休息的那天，我要是有时间，还是就是加坐。
你是加坐、
嗯、
还是观念上就是关照？关照上就是紧着往下扔一扔。
关照啊。嗯，
给你讲一个故事，我这说的是不是多了？我这废话是不是多了？给你讲一个故事啊，就是说的是有一个故事，就是说的是德山跟岩头。当时的时候，他山下就有一个人，这个人他住在是半山腰，他就不去看德山，他不去看德山。德山说：“哎，这个人怎么回事？就是说天冷了，他一直不上来哈，也不去跟我们打招呼。天冷了，你去给他送棉袄。”这个人就说了。就是说的是那个老娘自有老僧机，自有娘身褂，就是我不要你的烦恼，我不需要你的这个棉袄，我自有老娘自有娘身褂，老僧机自有娘身褂，就是我不稀罕要你的东西。后来德山就让岩头去看他，然后岩头就去看他，岩头就说就是进去了他都不搭理岩头，岩头就是拿个斧子进去要抡他，他还是不搭理岩头。岩头就把斧子扔到地上说啊你好厉害，他还是不搭理岩头，岩头没辙就跑了。就是当时德山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有点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人你看看谁来这来了那来了他都不受这些啊，他的心里头都不会动啊，人家一说个入定你就会动啊，你就会去羡慕了，他根本都不羡慕，不是因为是他的定功高，是因为他根本都不羡慕，所以这种人德山就会觉得哎，这种人可能是有道的、
啊、对，
这是入道的前提条件，所以说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验你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呢。
啊，那老师还是在事儿上，还是在事儿上，
不是事儿上，就是说的是知见，淡尽凡情，不做圣解呀、啊，不做圣解。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圣？
啊、
你想去摸索，你就是你继续往前走吧。
好的，老师，好的。我在百座的七八十座的时候还很焦虑，我之前不是抑郁嘛，然后又抑郁又焦虑。我问过您，您说的您往后做这些疑惑就没了。然后
现在我跟你的答案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答案是你那个你谁让你没有焦虑的没有疑惑的，你照样可以有焦虑有疑惑，有焦虑有疑惑不影响见性，
嗯，
你带着焦虑跟疑惑去见性去，别抱着一个没有焦虑没有疑惑更糟糕。我的意思是现在你的烦恼粗重的烦恼去掉了，你现在就考虑见性，
嗯，
考虑见性就是知见的事儿。如果定力有用，祖师会让我们追求定力的，明明是知见最有用，见性最有用。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
郭老师好，
哎，师兄好。
我现在怎么不太想看书，也
不太想看书，很好啊。
每天就是打坐，上班好像不蛮太想看书一样的感觉。
我打出来了四个字儿，你看到没有？行起谢绝，行起谢绝呀、啊，就是杜绝掉理解。你的那种看书啊，容易增加你的那种的理解和知解。所以你修着修着你自己对于这些知解不感兴趣了，是好事不是坏事。
哦，好，谢谢老师。
有问题了再看，没有问题了没必要看，可以的。你这个想看书才不对劲呢，凭什么要看书，凭什么想看书，凭什么要看书。
老师好。
师兄好。
他说我今天修四点的时候，就是突然手印散掉了，然后我又重新接好了，然后这样算不算？
算，你不要故意的去散印。
老师，我感觉跟似昏似睡的那种吧，散掉了，然后就又接了一遍。
好，行，就是说那似睡的时候，你快要散的时候，马上就能警觉，这就好嘛。
顾老师，
哎，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哈，我是打四个小时。但是呢，我是打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我再换手印可不可以？
哎呀，为啥呢？何必呢？你就是换的随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别换，要不然就是两个小时换，不要这样吧。
我感觉有点想换手印，我就换了。
不，先别，如果是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打二印太疼了，打了三个多小时疼的不行。你再换，一般情况下就不要，就干脆这个也杜绝。你要么就做四个小时就别换，要么就做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你杜绝死他，别有这种想法，疼你也坚持吧。
嗯，那行，
啊，
好，行，好的。
现在修六字名到后面念得很快，这个黄猛的感觉每个字都不清晰连在一起了，甚至六个字念四个字的感觉。一分钟60到80遍，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就这样念就行，就这样念就行。如果是这个快慢大概是差不多，比这个快的你收一收，比这个慢的你提一提。但是你念完了之后，你觉得哎呀，我刚才念的是不是快，是不是慢？没有必要，念了总比不念好。不管你念的慢还是快啊，念了总比不念好啊，肯定不行啊，必须听得清楚，一个字一个字的听得清清楚楚。一分钟60遍到80遍，打坐熬的过程就是在磨心性，不解释，不解释，凭什么解释？不给你解释，磨磨你的心性，让你熬一熬。心中心法，这是佛说的，你就要修至少1000座。执政有机是说是在磨心性，以三代祖师的为准。那你磨心性，你带孩子更磨心性，去都去带孩子吧，别修心中心了，好吗？以三代祖师说的为准。